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呢，从每天睡醒一睁眼，大部分时间都在注视着电子屏幕，无论是手机、电脑的超高清显示屏，还是平板电脑、车载大屏、楼宇广告，而且显示技术还是在迅猛的发展。现在又新出现了所谓的虚拟现实设备，这都被称为当前最高端的显示的电子产品，它们的主要输出方式还是显示屏。那么这种长时间、近距离、高频率、高刺激的视觉方式，越来越特殊的用眼方式，到底会给我们的眼睛带来什么？今天我们的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邀请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眼科专家周子梅博士，详细为我们解读我们的眼睛正在悄然经历怎样的变化，面临着怎样的危机，又该如何有效的应对。周子梅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获得临床眼科学硕士学位，赴美深造后在维恩州立大学获得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之后周医生在纽约 Bronx Care 医院完成眼科住院医师的训练，在佛罗里达大学完成视网膜手术专科训练。周医生您好。
嘿、hey, 您好。
为了准备这期节目呢，我专门查了一下，咱们看这个屏幕啊是从电视开始的，所以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时间，说电视呢走进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是不到100年的时间，那在此之前咱们的眼睛，人类的眼睛几万年都是用来看自然世界的哈。我们想一下，如果非要说出看自然物体和电子显示屏的区别的话，日常生活中我们看普通物体是反射光线哈，但是这个电子屏幕是主动发光，一个一个的小点，一个一个的小灯泡。我不知道从您眼科科学的角度分析的话，这两种不同的光线进入我们的眼睛角膜啊、晶状体啊，再投射到这个视网膜，它们两种方式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对于咱们眼睛各部分来说有什么影响？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是很多年以来随着电子的产品在生活当中越来越普及，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各方面的研究人员呢，在这里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是动物实验，还有人体的各方面的临床的研究，但是呢，它的结果呢，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严重。比如说您提到的屏幕发光和我们自然光的区别，到底是折射光还是直线射进眼睛的光，实际上区别不在这里，区别在它的光谱。比如说我们看彩虹，它是七彩的，自然光中呢所有的光线呢实际上都是这些光谱的混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我们屏幕光呢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光谱，也是各种各样光谱的混合，但是呢可能呢我们屏幕的发光呢可能蓝光谱偏多一点，比自然光线当中呢来的多一点。所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呢，科学界呢会认为说看蓝光谱是不是对视网膜或者说对晶状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多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呢都是在动物身上做的，确实有发现长期的用蓝光照射细胞或者是照射动物的眼睛呢，确实有些研究结果会发现有一些变化，但是呢最近经过很长时间在人类的研究呢否定了这个观点，认为呢荧幕发出来的这些蓝光呢实际上对视网膜或者晶体呢没有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放心，就是说科学证明荧幕的光和自然界的光，至少目前来看，对于眼睛的结构上面不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呢是大家公认的，因为你看书也好，看屏幕也好，只要你一专注，大脑的一个反射就会降低眨眼的频率。眨眼的频率一降低呢，眼睛表面就容易干涩，所以呢，看了时间久了之后呢，看书也好，看屏幕也好，病人会觉得眼睛干涩、疼痛，严重的话甚至会引起恶心、呕吐。那这些呢，都是因为眼睛表面的内膜不稳定引起的眼睛表面的可逆性的变化。
明白。
但这个是现在认为是屏幕时间是对人的眼睛最主要的影响。
明白。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在面对各种电子设备它们进化的过程中，比如说从过去老式的那个后面特别大的那种老式的显像管的电视啊、电脑屏幕，再到后来的什么 LCD、OLED、什么 mini LED、现在还又发明了什么 micro LED。都说他们的显示效果更好了，更节能了，而且生产商都说更护眼了哈。我不知道，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这些技术的升级，它采用的这些发光体的这些进步，有没有对我们的眼睛健康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呢？比如说缓解疲劳啊。
这个也是在目前是没有办法证实的。那你如果提高荧幕的清晰度，当然可能屏幕更清晰，但是能不能够缓解视觉的疲劳，这个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你可以考虑到，如果是屏幕相关的干眼的症状的话，这个从原理上讲就没有办法避免的。
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要是长时间的不眨眼，眼睛发干、疲劳，或者说这种伤害是必然会产生的哈。
对，这个是必然会产生。对
啊，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我要非常强调，对成人来说，长期的看电脑屏幕会引起可逆性的干眼的变化之外，但是对眼睛的结构是没有损伤，目前的证据。但是呢，对于发育期的小孩或者青少年，因为你看屏幕的时间呢，你都是看近距离，长期看近距离的东西是会引起近视眼的发展，这个也是科学证明的。所以对于小孩子青少年发育过程当中长期的看电脑，这是会引起不可逆的眼轴的增长，最终形成近视眼。所以这个群体是要引起特别的重视。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疑问想请您给大家分析澄清一下，就是现在咱们市场上开始有更多的 VR， 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它这个眼镜啊，这个屏幕直接贴到咱们眼球面前。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有时候是一两厘米的地方，有时候甚至都小于一厘米的地方，通过一种算法，通过一种显示的透镜来模拟一种远景。事实上这么近的东西咱们平常看的时候就模糊了，你都看不清是什么了。但是它居然能在这样近的距离然后模拟我们的眼睛看远处的这个场景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刚开始这个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神奇啊，技术进步了。但是这样的一种不自然状态，或者眼睛和大脑的这样不正常不自然工作状态，会不会将来对我们的眼睛的不管是调节的肌肉啊、晶状体啊、视网膜，甚至视神经和大脑的这些联系会产生深远影响呢？
这个确实也是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就像您说的，实际上它的物体呢是通过透镜成像是在远距离，但是它的物体本身呢是靠近眼睛很近，然后这就有一个我们眼科学上说的 convergence accommodation conflict。就是说我们看近物的时候呢，两个眼睛同时往里面斜，同时呢我们的睫状肌会放松，然后呢晶体呢会膨胀，然后呢我们能够调节屈光，然后能够看近的东西。所以呢几万年以来我们的眼睛的系统就是习惯了看近的东西，我们需要把两个眼睛往中间看调节，然后呢聚焦在近的地方，这个呢就我们就很习惯这个过程。但是呢现在 VR 眼镜一来呢，它就欺骗了大脑的这个中枢，它东西实际上是在很近的地方，但是它的距离感呢又非常的远，两只眼睛往中间看的同时呢，它又需要放松调节，然后才能够看到远的那个成像。如果每天看的时间久的话呢，会引起不适的状态。 比如说头痛、恶心、呕吐，甚至于有些病人长期这样看的话呢，会引起睫状肌的痉挛、老花的现象会很早发生。
大家现在在市面上也在看，各大厂商也在说他们在技术进步。无论 VR 技术怎么进行进步，它的显示原理有可能导致我们眼睛存在什么问题，依然是存疑的，是吧？
是，就好像你显示屏幕再高级，干眼总是干眼。
您说到这个干眼症呢，相信很多上班族啊，甚至很多老人吧，在家拿手机时间长了以后，他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过去跟您做节目的时候，包括我们看一些眼科医学方面的一些文章的时候，都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会有干眼症？就是说，人专注的看屏幕的时候，这个眨眼的频率会降低，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像我们平常说的目不转睛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我想跟您这儿求证的是，是我们看屏幕的时候注意力太集中会这样呢？还是说我们平时看书入迷的时候，哎，看得特别入迷，也会降低眨眼的频率，也会产生干眼的情况？那么这种
也
迟。
会，
哦，也会是吧？
这是一样的。
就是人为什么会心理状态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会忘记眨眼呢？这个也是这么多年了大家的一个疑
这
问。
是一种条件反射，也是一种几万年来的那种进化之后的结果。因为大脑是需要你专注的话呢，它自动的帮你把眨眼的频率降低，这样你能够更专注。
明白。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不是您在临床中已经持续观察到，或者说比较多的观察到？更多的人跟过去一代相比，普遍存在一些眨眼频率降低，或者说由此引发的干眼症增多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当然，你倒推50年，干眼几乎是一个不被经常提起的名词。那现在的话，您知道我们美国眼科用药、处方药或者非处方药，Number One 的就是人工泪液治疗干眼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另外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是说，亚洲和北美洲。在最近的从80年代到现在，近视眼的发生率那是翻了好几番，尤其在亚洲，学龄儿童近视率在有些城市、有些国家可以达到80%。对，
您谈到近视这个，我也想插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疑问。其实您谈到了是目前统计的结果。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记得从小学开始，班里戴眼镜的同学就越来越多。当然我本人也是这样的情况。后来我记得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高中几乎就是全戴眼，是由于大家用眼的方式太不科学，还是说？咱们的眼睛对于现代社会的这种使用方式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
这个绝对是一个环境进化的一个结果。当然说近视的产生是由基因和后天两方面共同作用。但是目前看起来，近几十年的变化，后天的刺激肯定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明白。我们再回到干眼症，刚才您谈到，如果长时间的盯着屏幕工作的话，干眼症会带来很多头晕啊、头痛啊、这个酸胀疲劳这样的感觉。你也刚才谈到，在目前眼科开出的比较多的药方是有关人工泪液的。那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我们怎么理解他需要用药治疗呢？是说哪怕医生提醒他，或者他难受，努力的去眨眼睛，他的泪腺已经不能满足他实际的需求了吗？
这个干眼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不一样的病人呢有不一样的原因引起干眼。很大一个上班族呢是因为长期的看电脑、看手机，眨眼频率下降，引起的。那像这部分病人的话呢，他实际上眼泪的分泌功能不太差，他是在用的过程当中呢过度疲劳了。所以像这类病人呢，我们可以通过辅助的用人工泪液啊，甚至有的时候疲劳了用热毛巾敷啊，那个效果还是很好的。有些病人呢，比如说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他有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然后有泪腺分泌功能的障碍，那这种病人呢，症状可能更严重，那病因就完全两样，治疗的方法也两样。
明
但
白。
是绝大多数我们生活中碰到的病人呢，还是以那种普通的干眼，是因为长时间的手机、电脑的关系引起的。
换句话说，大家听了您的建议之后，平常有意识的注意自己眨眼的频率啊，用眼的时长这习惯，多数人还不到非要用药物干涉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是吧？
是可以调节，可以调节。
刚才也说到我们目前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屏幕越来越多啊，你躲都躲不开，而且我们会主动去找这个屏幕去获取信息。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人类的眼睛，我们所有人的眼睛会共同经历一个怎样的变化？如果从进化或者从眼科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习惯了这种屏幕的高对比度的这种成像这种亮度之后，那么人类对自然环境中这个弱光的感知度啊，还有空间深度的感知能力是不是会发生变化甚至退化？
这方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课题。我觉得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最可以预见的就是近视眼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眼轴会慢慢增长，这是一个趋势。
我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 Discovery 一个片子，说人类的视觉能力实际上在进化的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也舍弃了很多。因为人在学会使用火之后，那人的相对于其他动物的那种夜视能力就退化了。所以我就在想。
是这个是很有可能的。这个是很有可能。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有很多的研究去证实。唯一能够大家好像都关注的呢，就是说发现一代人一代人近视的发展越来越多。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所谓近视，也就是说我们眼睛看远的能力越来越差。
哎呀，这个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人类开始对看屏幕做的一个准备了，或者说
是
看屏幕太多然后由此引发的一个变化。那这些呢，对，像我们过去节目中也说到，近视这些就还好，就是说虽然它是眼睛的一种不正常状态，但是它可以经过一些方法进行校正。大家现在还怀疑就是屏幕的过多使用，或者说我们在屏幕面前时间越来越多，会不会导致一些常见眼科疾病的多发？换句话说，在这个临床的时候，你有没有观察到类似于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甚至黄斑病变等这些比较严重的，过去在中老年人眼睛里才会出现的这些比较严重的眼科疾病，像青少年人群蔓延这样的趋势？
这个问题也相当好，也是困扰了眼科界很久的一个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一开始呢，最多的是怀疑，就是长时间的看屏幕，因为蓝光谱嘛，是不会是诱导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的发展。然后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庆幸的是呢，最终所有的研究的结果呢，就是实验没有能够证明蓝光会诱导视网膜黄斑变性。然后对于白内障呢，也存在着很多的疑问，因为强光蓝光谱会不会诱导白内障蛋白质变化的更快？但是呢，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进展的并不多，因为现在我们对白内障的治疗非常成熟，一个十分钟的手术都能够解决，所以在这方面的理论的研究呢，反而就开展的并不普遍，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没有很多的研究去证实或者否定。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新的理论支持长期用电脑会引起眼睛结构上面的不可逆的变化，目前还没有。
明白，就像您刚才谈到的一样，目前长期的使用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使用显示屏幕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会加重或者加速青少年眼睛的近视啊，这个是一个直接的变化。那么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目前没有观察到屏幕的使用对于这些严重眼科疾病在青少年当中有明确的诱导促进发生这样的证据。那我就再替老年人也问一下，因为包括很多医生都谈到，其实老年人现在刷手机，手机依赖也存在这样的现象，而且这个现象还不少见。那么当一个人的眼睛内的结构已经开始出现疲劳和老化，他们长时间的使用屏幕的话，对于这些老年的这些眼病来说，会不会存在这些方面的风险，或者让他们的眼睛更容易受到这方面的干扰和损伤呢？
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呢，因为长期看近呢，诱导老花眼睛，这是肯定的。然后呢，有很多老年人呢，就觉得好像只要自己能看，就不愿意佩戴老花眼镜。这个呢，很容易时间看得久了，就会引起头晕、头疼。因为老年人们有担心是不是有其他原因，高血压、心脏病，这个一圈要去查下来，结果证明是眼睛的问题。所以呢，首先长时间看近看屏幕呢，就会引起这方面的变化。另外老年人呢，本身的泪液分泌功能就没有像年轻人那么旺盛，干眼是更加的高发。 但是很多老年人都会问我啊，医生，我有黄斑变性了，我是不是不可以再看手机，不可以再看电视了？没有这么一说，因为我刚才前面已经提过，就是说长期的屏幕的光线对于黄斑变性，或者说对于白内障的效果呢，实验是否定了，或者说是没有证实它有不好的影响。所以老年朋友呢，尽管是有了这些疾病，还是可以看手机或者看屏幕，这个应该没有影响。唯一呢，就是说手机时间看得久了容易干燥，手机时间看久了呢，如果不佩戴老花眼镜呢，容易引起眼部的不适，甚至头痛。
好的，最后还想请您给青少年再提一些建议，因为他们的视力是所有成年人非常关心的。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呢，会对青少年一代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都在说现在的孩子长大之后，面对人工智能啊，这些技术的发展，他们会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我们现在都没法想象的一个世界。但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还是会有层出不穷的显示新技术。那么，对于他们这个视力的保护，您觉得家长和学校还能做些什么？有哪些方法，或者说有哪些原则是他们能够听得进去，也能够落实到行动中呢？
这个实际上道理都很朴素，还是要尽量的要看远，尽量的要多做体育运动、户外运动，这对于预防青少年近视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多看远处，然后多参
户外
加
运
户外运动。过去我听医生说，之所以鼓励户外运动，一个是可以看远处，还一个是户外的光线是比屋子里的，或者说比你学习的环境要强的，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把屏幕开亮一些之后反而会感觉更累呢？
自然光线，我刚才就说到光
明
谱
白。
的问题，
哦，这光谱。
它的光谱跟你屏幕的光谱是不一样的，自然光线也不全好，比如说我们都有这个常识，我们不能盯着太阳看，对不对？会灼伤眼睛，所以自然光线也并不是说完全都是安全的，但是总的来说，在户外呢，你可以看远，能够放松调节，预防近视的发展，意义呢是在这里。
明白，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话题呢，关于电子屏幕的重度使用，以及将来所谓清晰度更高、对比度更强、对我们的视觉欺骗性更强的这些显示技术的发展。刚才您也给大家介绍了，眼科医学界科学家都在跟进，也在做研究。那么如果最后想请您展望一下，今天我们关注这个话题，您觉得未来主要给眼科科学和眼科医生带来哪些挑战？那么眼科科学又有哪些可以期待的新技术和应对手段？
对于眼科来说呢，目前我们最 challenge 的呢，实际上最常见的病也是最难治的病，比如说干眼。虽说我们有很多种人工泪液，但是你点上去之后能够舒服一段时间，它并不断根。在治疗干眼方面呢，我们有了很多的各方面的仪器啊、药物啊。一般我们现在考虑呢，都是一开始呢是用人工泪液。如果人工泪液已经不能够满足这个病人的需要的话呢，我们就可能考虑用一点眼睛表面的抗炎症的眼药水。比较常见的是 Xiidra、Refresh，他们这类药呢不是人工泪液，他们是通过调节眼睛表面的免疫机制，能够刺激泪液的分泌，然后呢让泪膜呢更加健康化，希望这样呢能够使干眼的症状呢得到缓解。对，如果说这个还是不能达到病人的预期的话呢，那我们有可能考虑结构上面，在泪道里面放一个小的硅胶的塞子，然后让泪膜能够在眼睛表面待的时间更长一点，能够保护作用更强一点。但是这都比较严重的干眼的病人才会考虑到。但是呢，您能够想象这么多的这种方法，没有一个是断根的。
是。
所以干眼呢是眼科最难治的病，然后呢近视眼的发展呢，那也是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不是说我们比如说有100度、200度的近视屈光手术，现在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各种手术的方式、激光的那种更新换代，现在安全性、可预期性都非常非常的高，这个非常成熟。但是对于有一类病人，就是所谓的病理性的近视眼，这类病人他的在整个的生命过程当中，眼轴不断的在增长， 到最后呢，视网膜破裂、视网膜裂孔，然后失明。对于这一类病人呢，我们目前眼科还是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能够阻止他眼轴的增长，所以对于这个呢，也是眼科的一个难题。
这一部分病人，如果说经过医生确诊之后，就更要注意自己的用眼的呵护啊，用眼的科
对
学
这一
啊。
部分病人来说是相当不建议长期的用屏幕啊、手机啊，因为诱导他那个近视眼的进一步发展。尽管有很多都是成人阶段，他还是在不断的度数在加深，在这一类的病人相当不建议长期的用电脑、手机。
好的，通过周子梅医生刚才给大家的详细讲解。带着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和认识了这个时代，我们的眼睛正在经历的挑战。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显示技术确实是在飞速的发展，在科技、在资本的推动下，但是我们人类的肉眼结构能力在数万年时间里没有本质的变化。我们是在用传统的相对脆弱的生理结构去对抗这些高强度的电子光影科技啊，被它吸引，这给我们带来了不仅仅是视听的盛宴，还有严峻的健康考验。那么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我们的视力这个主题，将来会越来越紧迫，也可能会越来越沉重。但是呢，我们面临的问题，比如说像周医生刚才谈到的近视啊、干眼啊，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应对的方法也非常传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周医生提示的要领做起，咱们延缓眼睛的退化和老化，也提醒各位家长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孩子的眼睛，不要留下遗憾。我们再次感谢周医生的精彩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